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继续我们学习基督徒的家庭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特别需要上帝的祝福，需要彼此的感恩，我们也需要彼此的饶恕与道歉。我们特别知道上帝的祝福，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他对我们的吩咐，特别是让我们感恩和饶恕的吩咐也非常的重要，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叫做神的配合。那我们这是我们第16次的查考，求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给我们，你使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来得着你奇妙的祝福。特别把我们今天晚上要查考的圣经真理，以及在这个圣经真理的光照之下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智慧有力量，我们的家庭建造满了你的荣光。也特别求主你亲自的去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使你的百姓就得益处。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丰盛的恩典和你奇妙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家庭建造在你的真理当中大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去查考哈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哈，就是大家应该也是蛮熟悉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在马可福音10章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其实这节经文呢它是有背景的，就是这节经文呢其实是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然后跟主耶稣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休妻啊，按照摩西律法你夫子你怎么看呢？这个时候他们想去试探主耶稣，没想到主耶稣回答他们说，那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是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就是他们想来试探主耶稣，但是主基督却趁着这个机会来阐述福音真理。所以这里面也真的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当有人甚至怀着不好的意思来去试探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机会去干什么呢？去为福音的真理去做见证。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主要要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去看一看关于家庭的这些宝贵的真理，就是从这节经文当中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然后呢，我们说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家庭有哪些最宝贵的特质。另外呢，就是因为这节经文它的背景确实是讲到关于离婚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看看这节经文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在这个家庭有危机的时候怎么能真正的得胜。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那第一点我们先来去看看，我们说这节经文教导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家庭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来看待家庭。为什么呢？其实你要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熟悉圣经，他们也愿意读圣经，但是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对摩西五经对关于婚姻的真理的认识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信心里看问题。所以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我们的婚姻，看待我们的家庭的话，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来看待，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其实他不仅仅是回答法利赛人，他也是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他就引导我们有信心的看见，就是这节经文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其实主耶稣就引导我们要用信心，说你不要只是看人，你要看上帝，你要用信心去看上帝。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这里面我说第一个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唯独信心，就是我们要在信心里面去看问题，去看家庭，去看婚姻，看一切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不同。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4章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讲那些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听见什么了，也听见福音了。不像有些人解经错误解经说，哎，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才讲福音。不是，其实旧约里面就有福音，但是为什么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的家庭建造是需要真理指导的，但是如果你不用信心去领受真理的话，这些真理你就会变成你的教条，而不能给你带来造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首先讲，我盼望大家要看得清楚，就是我们说唯独信心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看见真理。我们刚才讲了，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的教条，有很多他们自己总结出来的教义，但是他们缺乏真理，他们并不能够认识真正的真理，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我们说离开了信心呢，我们一定会误解上帝的真理。离开信心呢，我们对真理是没办法正确领受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我说什么呢？你注意，我们说信心并不排斥理性。我们人有没有理性，弟兄姊妹？有的。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讲，就说哎呀，你就用信心，不要讲理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说不是。我跟大家去讲，信心和理性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以前讲到头讲过，我们说信心和理性的关系就像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信心如同以利亚，那理性如同以利沙。所以要信心带着理性往前走的时候，就会很厉害。那我们今天再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信心跟理性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信心是理性的眼睛，所以一个人的理性很发达，但是他的信心不发达的话，他就像一个人肌肉很强壮，但是眼睛看不见。那么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虽然他肌肉很强壮，但是他也会经常做错事情，甚至经常搞不清楚该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来引导我们的理性，所以信心，我们用信心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去正确理解圣经，然后我们用信心去看见圣经里面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像那个成语故事群盲摸象一样，就是一群盲人去摸大象，有的摸到尾巴了说哎呀大象像一条蛇，有的摸到腿了说哎大象像一个柱子，有的摸到肚子了说大象像一堵墙。但是只要这些人有一个人眼睛打开，他就能看见真正的全貌。一样道理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总是钻在字句里面，说摩西五经里面说了可以离婚呢，啊，只要写了休书就可以离婚呢，那所以上帝是不是就是想让我们离婚呢？等等等等，他们就搞不清楚。但是你用信心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的，你要用信心看什么？你要用信心看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们的信心跟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说我们的信心就如同理性的翅膀一样，就是当我们把信心的眼睛睁开的时候，当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不单不会被打压，其实我们的理性变得更厉害，我们的理性被提升被升华，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再去理解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讲婚姻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痛苦到一个地步，说的哎呀这个婚姻过不下去了，必须离婚必须离婚，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人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就说哎呀我就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我一定要跟他离婚啊，怎么怎么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用信心看事情的，所以他的眼界很低。但是当你用信心的时候，首先你就要看见上帝。你看见上帝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这讲婚姻一样，你们以为婚姻只是关乎人的吗？主耶稣说不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居然在婚姻里面看不见上帝，那么你对婚姻的理解一定是肤浅的，一定是错误的。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婚姻问题，很多家庭问题，不就是因为看不见上帝吗？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很短，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其实它里面的意思很深。首先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来看见真理，其次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还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去看见真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心它卓越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信心它很强大，它像我们刚才讲，它让我们的理性都强大了。 那他让我们的理性都飞起来了，因为信心是仰望上帝。而我们在里再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信心他才能真正看见真相。为什么？因为信心有个特点。什么叫信心看见真相呢？我们说信心并不是说，哎呀，别人就像下围棋、下象棋，哎呀，这些普通的下棋的棋手就看一步、两步、三步，哇，高手看八步，哎呀，太厉害了。所以，信心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说不是，信心最厉害的不是你会算计，信心最厉害的是你看见上帝的作为。你看主耶稣就跟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我相信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主要的听众还不是法利赛人，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存着恶心，又没有信心，听不懂。他更多的是像门徒，像我们这人说的，说你们要去看什么？你们要去看神的作为。如果你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你就没有看见什么呢？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啊，任何一件事情，上帝做了什么，那个才是事情的真相。你看不见上帝做了什么，你看见的永远只是表象。你说这个人很不好，我的先生很不好，我的孩子很不乖，我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是现象，这些都是表象。你要看见真相，你必须再问多一个问题，上帝在做什么？在我的婚姻里，在我的家庭里面，上帝在做什么？当你看见上帝所做的，这个时候你才看见了事情的真相。如果你看不见上帝所做的，你就一直在现象里打转。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3:10，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还是放了那张图片，我很喜欢的图片。我们知道这是讲什么故事啊？就是12个探子去探了迦南地，探完迦南地回来以后，有2个探子，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报什么呀？报好信。另外10个探子呢？报恶信。然后他们报了恶信以后，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不能去打那个地方，我们如果去打那个地方啊，我们死定了呀，因为亚纳人又高又大。但是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说？约书亚加勒说，哎，因比他们的已经逃跑了，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方，那个地方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所以约书亚和加勒和他们其他10个探子和那几百万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没有信心。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上帝为什么厌烦那个世代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是因为什么？不晓得我的作为，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没有办法用信心看见上帝做什么，所以他们非常的忧愁，他们觉得要把加勒和约书亚打死，这是对的。弟兄姊妹，你再去看我们的家庭，我们再讲这10个探子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想打死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不是假冒伪善？还是他们真心觉得约书亚和加勒非常坏，非常糟糕？他们真心觉得这两个人是以色列人巨大的威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看见上帝做了什么。他们既然看不见上帝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事情的真相。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不能打。弟兄姊妹啊，我们家庭问题，你知道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也在这里。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我们觉得梁弟兄啊，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跟师母关系好，你不知道我跟我先生，我跟我太太那个关系，你不知道他多么糟糕啊，根本不可能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声音是2个探子的声音，还是10个探子的声音？
10个
探子的声音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家庭问题是什么吗？我们最大的家庭问题从来不是说，哎呀，我们沟通不太好啊，甚至很多人说我们家最大的家庭问题啊，就是你知道吗，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其实不是，我们从来家庭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看不见上帝在我家正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上帝在我们家正在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们忧愁，我们焦虑，我们苦闷，我们怨恨，然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糟糕。你一旦看见上帝做的工，你就可以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哪怕亚纳人又高又大，那又如何呢？甚至你看加勒到85岁的时候说，还有哪个地方难打？然后约书亚告诉他，还有一个地方有亚纳人，哇，在山上还有铁车，你要去打他，你要仰攻啊，你要从下往上打，人家还有铁车。但是加勒怎么讲？加勒说，给我，让我去打。 我45年前我的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还是如何，因为耶和华应许了，我脚躺所踏的地方耶和华说都会给我，所以这个地方我去打，我一定能达成。约书亚这个和这个加勒为什么这么有信心，特别老年的加勒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为什么他敢于打仇敌，因为他看见神的作为，他说神说了，神答应了，神要给我。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还没有展开属灵征战就开始举手投降，就是因为没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很多家庭走到破裂是因为没看见上帝在这个家里面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有些问题在恶化是因为我没看见上帝在做什么。所以主耶稣讲这话绝对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说，就像包括有些神学家在你总结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哎，这个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呢，啊，一二三可以离婚，四五六不可以。我说根本没抓住重点，耶稣强调的第一个点就是神所配合的，你要看见上帝。你在婚姻里面看不见上帝，你讲什么离婚，你全部都是错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当主在这里跟门徒这样去讲话，跟法利赛人去反驳他们的时候，让大家去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也强调说你们要用信心看家庭。你看见什么？你要看见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是谁配合的呀？是上帝配合的，不是仅仅你们两个人说，哎呀，当初啊，当初就是我冲动了。其实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当初要结婚的时候哪个人不冲动啊？哪个人说我结婚的时候特别冷静，一点都不冲动？不可能的，你一定有冲动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懊悔，就说，哎呀，当初我不了解他的家庭背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哎呀，还有一些都没讲说，我结婚之前没去过他住的地方，如果我去过他住的地方，我打死也不会跟他结婚的。我们这些是什么表现？这些表现都是只看见了人，没看见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是神所配合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真的看清楚说我们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都是上帝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给我们配合婚姻，他的意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
好的。神的美意大不大？
美。
然后我们人有没有软弱？
有。
我们的软弱会被破坏神的美意？
不会，
不会。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27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撒就大大的站立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以撒，其实当他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双胞胎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对吧？生出来的时候上帝讲得很清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就讲得很清楚，雅各是蒙福的那一个。但是以撒喜欢谁？以撒非常喜欢他的大儿子以扫，不喜欢这个雅各。我们以前分析过，因为以撒为人安静，但是以扫呢特别活跃，你知道这就叫性格互补。我们有些特别安静的父母特别喜欢那个活泼的孩子，反而像自己安静的那个孩子呢不太喜欢，因为雅各就是喜欢安静。所以呢以撒千方百计想把这个长子的祝福给谁呀？给以扫。所以有次专门跟以扫讲说，以扫，这样子你去给我打野味，给我做了吃，我好为你祝福。结果呢他的太太利百加听见了，赶紧告诉雅各，装成哥哥，然后来得了祝福。所以我放这个什么意思？上帝的美意一开始就是祝福雅各，然后以撒有软弱，雅各也有软弱，利百加也有软弱，以扫也有软弱，但是上帝的美意被破坏了没有？
没有。
没有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要明白说，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时候，那个意思深得不得了。他其中一个重要的深意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注意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婚姻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美意。所以你们怎么老是想离婚呢？你要去想想上帝的美意在哪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觉得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因为我们从人看，我们觉得我的先生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很伤心，我很伤心，我的孩子只是向着妈妈，从来不向着我这个做爸爸的。哎呀，对着孩子我难受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人的问题，看不见上帝的美意。你要看以撒在这里大大
战力。哇，他大吃一惊，哎呀，我这样千方百计的筹算，我在那里隐忍，我以为保证一定会把祝福，最大的祝福给我所爱的姨嫂，没想到上帝应许的美意真的一点都不落空，还是落在雅各的身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用信心看你的家庭。当然你就不要陷在字句里面说，哎呀，那我们家谁是雅各谁是以扫啊，我是不是那个老以撒呀，我是不是老眼昏花呀，不要想这个。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上帝在我们家里面有没有美意啊，有。所以你用信心去看你的家庭，我们在讲道当中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怎么用信心看你的家庭。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你要记得在这个家里面每一个家人都是无可替代的，不管在知识上、赚钱能力上面，还有家庭背景上面，你有多少的缺乏、多少的缺点，你要有信心，因为这个家是谁配合的？神配合。所以没有比我更合适做他的丈夫的，没有比我更合适做他妻子的，没有比我更合适做爸爸的，没有比我更合适做他的妈妈。你说不是，梁弟兄，我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好多失败。我不说这个话，弟兄姊妹啊，是的，根据我们的经验不敢说，但是根据信心敢不敢说？根据信心就敢说，是的，没有比我更合适做这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如果我不合适，上帝就不会让他出生在我们家。阿们吧。如果我不合适，上帝根本不会配合我和这个人结婚。这就是信心的看见。但是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讲说，哎呀啊、只有我是最合适做他的先生或者做孩子的父亲怎么样，我们自己听了好感动。但是你要把同样的话应用在你每一个家人身上，没有比他更合适做你配偶的，没有比这个孩子更合适做你儿女的，你这个才叫公平，同意吧？你不能双标哦，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双标，我们就说，对呀，没有比我更合适做妈妈的，但是他不应该做孩子的爸爸，这个话对不对啊？这就是双标了，你一定要看见，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的家里面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最合适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从亚当夏娃开始到这个世界的结束，只有这个人最适合做我的先生，只有这个人最适合做我的儿女。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对你的家人珍惜万分。从亚当开始到这个世界结束，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里面会曾经会有多少亿亿万万的人，但是这个人最适合做我的配偶，所以我应该珍惜他。阿们吧。只有这个人最适合做我的儿女，我应该珍惜他。只有我最适合做他的妈妈，所以我要昂首挺胸，我不要被魔鬼的控告给我控告倒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信心看家庭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就我们第二点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神的配合，当我们用信心去看我们的家庭，用信心去看见真相，就是上帝配合的婚姻。那么我们还要再去看一看，我们讲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时候，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家庭有哪些特别宝贵的特质，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晓得，那求主去引导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可福音10:9，我们再读一下。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弟兄姊妹，记得主说的这句话，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你去留心神配合，神的配合到底什么意思？上帝的配合是有残缺的还是完美的？但我们已经是堕落的罪人了吗？我们堕落了没有？弟兄姊妹，堕落了。我们有没有问题？有。我们身上有几个缺点？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吗？只有两个吗？只有十个吗？我相信十个都不止。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要相信上帝的作为。你去看婚姻，去看家庭的时候，你不仅要看见这里面有人的选择，而要看见这里面神的配合。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说婚姻是神圣的，对吧？为什么我们讲婚姻是神圣的？就是我们不单是讲说这个婚姻的性质，而是因为每一个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基督徒的婚姻是神配合的，大家同意吧？非基督徒的婚姻呢？
也是
每一个婚姻都是神配合，都是上帝充满了美意，都是上帝充满了美好的旨意，都是上帝智慧的安排还是愚昧的安排？
智慧的安排。
哎，我们很多问题上帝的智慧会不会就无处可施啊？不会，我们再多的愚昧再多的软弱都不能破坏上帝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自己是有问题的，我们自己是有软弱的，但是上帝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他把我们这些软弱的有各种各样缺点的人配合到一起完成他的美意。你在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做一个对比，我说如果你在婚姻当中只能看见人，你一定会有苦读，一定会有怨恨，而且一定会有懊悔。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觉得哎呀，我当初瞎了我的太金狗眼才看上他，跟他一起结婚，如果啊，当初我理性一点，当初我怎么样一点，我绝对不会跟他结婚。这就是因为我们看见的只是人，如果我们只是看见人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焦虑，我们就会有这些苦读，然后我们对人充满了怨恨，有的时候怨恨不是怨恨自己，有时候怨恨父母，因为当初我老公是我妈妈介绍的，是吧？然后这个是他当初说这个孩子好跟他结婚，你看是吧，就被他们害了一辈子。我们你看到很多人这样去讲，但是弟兄姊妹，你去明白真理，你用信心看见说每一个婚姻都是神所配合。这个时候婚姻当中我们有没有艰难？有。有没有痛苦？有。但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喜乐感恩甚至惊叹都会很多。我们的喜乐是什么？主啊，我凭着信心，虽然我有缺点他有缺点，然后他的缺点我看在眼里，有时候我都受不了，我的缺点有时候他也说他受不了，但是主你的安排一定是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会生出来，我们的感恩就会生出来，而且我们就会惊叹，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这就是亚当夏娃当初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上帝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呢亚当不是做了一首赞美诗，然后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这是一首惊叹的感慨的赞美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若看见你的婚姻是神完美的配合，你对你婚姻的信心就很笃定。你若看见你的孩子生在你的家里，你最适合做他的爸爸妈妈，他最适合做你的儿女，你对你的教育也有笃定的信心，你就不会恐慌，你不会听到别人讲说哎呀谁谁谁教育模式可好了，他可会教育孩子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慌了，哎呀对哦，我今天才听到这么好的办法，但是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办法用不了了，怎么办？我又不能把它塞在肚子里面重新生一遍，怎么办？信心厉害的地方就出来了。弟兄姊妹啊，这时候你就相信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家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的能力，我的缺点，我的优点，我的不足，还有我的长处，上帝全都知道，阿们吧。所以我不能像那个教育家那样教育我的孩子，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许可了。那么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所以我就不纠结了。弟兄姊妹，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就稍微讲一点点神学。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理论叫预定论，其实有些人经常把预定论和宿命论搞混，我们说不同的，宿命论就会是我们前面说的苦读怨恨懊悔，而且还充满了对上帝的怨恨，你看上帝安排的我没办法，我这么糟糕的人生都是他安排的。但预定论不是，预定论讲的是上帝那至善的美意，他在万古之先就为我预备好了。所以我就看到上帝对我的爱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亘古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永远不结束，阿们吧。 你这个时候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话，我们说宿命论里面充满了苦毒，但是预定论里面充满了甘甜。上帝预定了我得救，上帝预定了我的家庭，上帝预定了我的婚姻，上帝预定了这么可爱的孩子生在我的家里。他和我一样很多的缺点，他曾经跟我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主，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一看见上帝的时候，就像我们原来跟家人痛苦的时候，就如同到了马拉。但是当我一看见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子啊？马拉的那棵树就投进去，苦水怎么样子啊？就变甜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看见上帝的完美配合，我看见上帝的智慧的拣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感慨。感慨什么呢？我说主啊，你真的是很恩慈，虽然我在理性上面能知道的很有限，但信心告诉我，你这位恩慈的主让我们这些满身缺点的人联合成为一体，然后成就你办好的旨意，还是完美的旨意啊，完美的旨意。所以当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很多时候魔鬼来试探你说离婚吧，你根本就不被魔鬼的试探胜过。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根本就不直接回答他们，而反而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家庭是神配合的时候，你要注意，上帝把我们配合到一起，他是让我们起纷争，他还是要带来和睦，他是让我们和睦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清楚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总是在我们家庭当中做和睦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拿着经文互相吵的时候，请问是不是上帝感动我让我用经文来吵对方？不是，因为上帝只做和睦的工作，他不会教我们用经文互相砍互相杀。你那个时候你就如同法利赛人，你没有用信心，你是用经文去伤害对方的时候，这是不对的，这是让圣灵担忧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从来是做和睦的工作，而且我们的上帝他就是家庭和睦的根基。阿们吧。我们几十道基督里，我们就会使人和睦。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上面这些经文，创世纪30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利亚说，神赐我后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6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那丢子们，弟兄姊妹，这里面是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雅各本来他最初看上的是谁啊？看上是拉结，利亚呢是拉结的姐姐，然后拉班呢用了一个诡计说，哎呀，你想娶拉结的话，给我干7年苦工，所以雅各就给他干了7年，对吧？干完7年之后，雅各因为爱拉结，这7年如同7天一样，所以哎呀，终于到了那天我要娶拉结了。结果呢，拉班做什么事情啊？偷偷的把利亚送到雅各的房间里。雅各第二天早晨才发现说，哎呦，这不是我爱的拉结，这是利亚。但是两个人已经成婚了，他去找拉班，拉班说，我们这儿编了个理由，说我们这儿的规矩就是姐姐先出嫁，所以你如果想娶拉结的话，你再给我做7年苦工。所以雅各又给他做7年苦工。那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各和利亚的结合看来是人的诡计造成的，同意吧？所以雅各对利亚也一直不太好。但是你注意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让利亚生了6个儿子，雅各总共有几个儿子？总共12个。所以利亚一个人就生了一半的儿子，而且利亚还生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儿，叫做底拿，大家记得不记得？所以底拿那时候去，我为什么说底拿特别漂亮，她去到示剑的时候，示剑的王子看见她眼睛都移不开了呀，就当然就后面做了坏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说回到这里，你看上帝做的事情，上帝顾念利亚，上帝想做的事情是让利亚更多的得到雅各的认可，更多的去和睦。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们是很感动的。我们人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人经常一发现问题就说，哎呀，我想推翻重来，我想推翻重来。但是有些事情你不能推翻重来的，你要记得去找谁啊？ 找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会顾念我们，如同顾念利亚一样。所以我盼望大家首先要知道这一点。而且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做对比，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他们就用无花果树叶编作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其实无花果树叶编作裙子以后，这两个人有了个树叶裙，请问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更容易这个亲密呢，还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容易你蹭着我，我蹭着你，不舒服？不舒服的，你知道吗？所以树叶裙其实它代表的不是合一，树叶裙它代表的是隔阂，树叶裙它代表的是怨恨，树叶裙它代表的是疏远。所以后来你看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找到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两个有没有互相的去包容？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好可怜，亚当一张嘴就说什么，你给我那个女人，她让我吃，是吧？夏娃呢，你造的那条蛇她引诱我的。所以大家就开始互相抱怨。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想家庭和睦，你不要在人身上面想从人的那里得力量，你要到谁那里去啊？到神那里去。而且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想请大家去注意一个事情。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这是主耶稣讲了天国八福，对吧？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是什么？是有福的，然后他们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就是如果你总是做使人和睦的工作，你像上帝还是不像上帝啊？你像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总是给人带来和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也听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抱怨，就是觉得很委屈。他说为什么这个家里面总是让我受委屈，这个家出了问题总是我要去委曲求全然后让大家和好，我觉得我太委屈了。这个是不是真相啊？这个是现象，这不是真相。你知道真相是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是神的儿女，使人和睦的人是尊贵的，使人和睦的人是神的儿女，使人和睦的人是与神同心，是与神同工的。阿们吧。相反，我们去在人中间去制造纷争，制造扰乱，这个不是上帝的。因为神配合我们的婚姻，他就是要让我们在其中得益处的，他就是让我们得和睦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真的是凭着信心，我们就要去看见，我们就要去知道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看见上帝的美意，我要看见上帝在我家里面一直在做和睦的工作，所以我去与主同工。当我们家里面大家出现了一些纷争，出现了一些沟通不畅的情况的时候，我不要急着去抱怨，我不要急着去各种各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甚至学了一些技巧，就是我们说的道德捆绑，然后 PUA， 然后让对方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们觉得哎你看我现在他跟我道歉了，我就在高位上。不是，我要尽量的去使人和睦，这就表明怎么样子？表明我向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就说当我们去看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时候，你还要再看见我们家庭的一个特质，一个宝贵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家是被上帝祝福和怜悯的。我们说我们的家你要看见的特质，就是这个家是上帝完美的配合，上帝使满身缺点的人联合在一起成就他完美的旨意，然后这个家是被上帝在其中去联合的来造成和睦。还有这个家它的一个特质是我们的家是被上帝祝福和怜悯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上帝跟摩西讲的，也是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他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信心，我们的家是被谁的怜悯，是被谁的祝福充满呢？是被我们的上帝的怜悯充满，是被上帝的祝福所包围的。阿们吧。这个是用肉眼看见的还是用信心看见的？这个用信心看见。我们家最近不太顺利， 我还能说我被上帝的祝福所包围吗？如果我凭经验，我就勒住我的舌头不敢说了。但我凭着信心说，是的。你注意，其实摩西问上帝，上帝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背景的。因为出埃及记34章，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摩西上到西乃山上面去领受上帝给他们的圣约，领受法版，在山上待了40天。下来以后，以色列人在那40天里面做了什么事情？拜金牛犊啊！他们大大得罪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摩西的感受来讲，糟糕了，这些以色列人，我真的没想到，我以为我在山上，亚伦在山下，起码亚伦能够不让他们犯罪，没想到亚伦做了什么事情。亚伦是亲手做偶像那个，亲手做金牛犊的那个。所以摩西下来真的很责备亚伦，很难过。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群以色列人还是蒙福的吗？还是得怜悯的吗？上帝怎么回答摩西？上帝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还有什么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相信摩西听这个话之后很感动，就像我们看见自己的家，我觉得我的家一团糟，我知道我自己很多的缺点，我知道我的太太很多的缺点，我知道我的儿女很多的缺点，我们有的时候很悖逆的，我知道圣经这样去讲，说这样子好，我们就是没做。但是上帝怎么回答我呢？上帝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我的慈爱和诚实还是环绕你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过，我们说上帝的怜悯是什么呀？是神迹的启动器和发动机。所以每当我们当中出问题的时候，上帝怜悯的心一发动，他就行神迹。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五饼二鱼，主耶稣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怜悯他们，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就行出来了，对吧？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什么好的，很多的抱怨，但是上帝怜悯他的百姓，所以40年之久，每天在天上降下什么给他们吃啊？玛纳，少过一天没有啊？
没有，
每一天都有。当然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一天有两天的量，然后让他们守主日，守安息日，对吧？然后每天还有什么东西带着他们？云柱火柱。因为什么？这些神迹都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所以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可能出现神迹，弟兄姊妹？肯定。为什么？因为上帝怜悯我们。所以你要去找你们家里面哪些地方需要上帝怜悯，你找到了以后就跟上帝去求，你就等着看上帝怎么在你们家行出神迹来。而且我们之前也讲，我们说上帝的祝福也是最强大的改变命运的能力，同意吧？你看主耶稣拿起五饼二鱼的时候，他祝福了，望着天祝福了，然后掰开，然后就让5000人都吃饱了。所以祝福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才在我们爱的港湾里面一直鼓励大家，你要为家人祝福。为家人祝福需不需要信心，弟兄姊妹？需要。你不是凭感觉的，凭感觉你可能今天说，哎呀，我的女儿特别乖，我的丈夫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要为他们祝福。但是万一他们表现不好呢？你就觉得没力祝福了。哪天你发现自己又不够好呢？你也没信心了。弟兄姊妹啊，不是，我们祝福都是凭着信心的。而且我相信，我去祝福我的家人，我家一定会有命运的改变。所以有些人学过心理学就知道，包括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原生家庭，对吧？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大，大的不得了。但是怎么改变原生家庭对我们不利的影响？你知道最有利的方法是什么？有些人说切断关系，切断关系，我再也不跟我父母联系了。不是，你这种做法可能就是从原生家庭遗传过来的。怎么改变？上帝的祝福。阿们吧。只要上帝祝福，我和我的子孙就会改变。所以我也要教我的孩子，你看，所以雅各临死之前要给12个儿子祝福，以撒要给他的2个儿子祝福，我们也是。我们盼我们的子孙是一代比一代弱，还是一代比一代强？我盼望他们一代比一代强。所以你不要吝啬你的祝福， 你一定要常常的去祝福他们，一定要常常的奉主的名去祝福他们，而且要教自己的儿女，告诉他们说，将来你们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记得常常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的儿女。阿们吧。所以我们的上帝用他的怜悯和祝福充满了我的家，包围着我的家，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效法上帝，同意吧？我的家人有软弱的时候，我该干什么？我应该怜悯，我不是一看到他软弱我就嫌弃，我就愤恨，我就苦读，我就怨恨，不是，我要怜悯他，然后我要效法我的上帝，要去祝福我的家，祝福我整个家族，我的子孙后代。这个时候你就是像上帝的人。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神在我们家庭当中，你去看他的作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是神的配合，神完美的配合，神在我们家里面做和睦的工作，神用他的祝福，用他的怜悯包裹着我的家。所以我跌倒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寻求怜悯，我的家处在上升期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上帝祝福的结果，我要求上帝更多的祝福，让我的家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点，我们就讲第三点。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刚才讲了，因为这个故事是有背景，就是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挑战关于离婚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离婚？一定是有家庭危机，同意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我们一定会遇见家庭危机。我们知道了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不代表我们在婚姻当中没有危机没有困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极大的危机极大的困境，甚至可能我们自己就重重的跌倒，我们可能非常的灰心，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感受到很深的伤害。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我们该怎么去得胜？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面对家庭危机，我们或者说胜过家庭危机的时候，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四章六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试探，他强调说婚姻是神配合的，他强调说你们不要只是看人，你不要只是看你的妻子可爱不可爱你就决定休不休他，你要看上帝。一样的，当我们遇见危机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找的不是人，你第一个要找的是谁啊？找神。道主面前，我告诉大家，你道主面前一定会胜过危机。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他赐什么更多的恩典，你只要去找他，没有一个人去找上帝会空手而回的，真的，只要你去找上帝，你一定是满载而归，而不可能是空手而回。而我们在家庭危机当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家庭危机当中我们自己会不会受伤？
会。
我们会不会有痛苦？
会。
我们会不会有灰心？都会有。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是有需要的，你自己首先需要是什么？你需要怜悯，你需要医治，而且你还需要主的启发，就是主啊，你告诉我问题到底在哪里了，对吧？主啊，求你医治我，我受伤了。甚至你这个时候你到主面前去求问主的时候，主有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不单你受伤了，你的配偶也受伤了，或者你的儿女也受伤了，你要为他们求，不单求主来医治你，也求主来医治他们，对吧？而且我们要求主去怜悯我的时候，你要记得说我的家人也需要怜悯，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包括要到主面前求主去启发我的时候，为什么要求主启发？因为只有主能启发我的心智，像我们前面讲的，让我看清真相，让我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哪里。然后我到主面前去求这些的时候，我一定需要什么呀？谦卑在主的面前。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讲不客气的话哈，我们有时候遇见家庭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开始想方法，是因为骄傲，是因为骄傲，你骄傲，所以你才觉得我不需要找上帝，对吧？我有方法呀，我学过呀。其实不是，就算我学过方法，我还是要谦卑到上帝面前求问主，主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如果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你，跟你说，哎，你原来学过这个方法可以用，学过那个方法可以用，这个时候和你不找上帝自己就用的那个方法看起来表面是一样，其实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说，神阻挡什么人啊？神阻挡骄傲的人，然后赐恩给什么人呢？谦卑的人。所以我只要谦卑到主的面前，主就一定赐给我。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说，哎呀，梁弟兄，但我觉得这样子有时候是不是太矫情了？我自己没想着那什么，我觉得我到主面前好像装谦卑。我告诉你，我鼓励你先装谦卑，真的，因为我们天生骄傲，我们的谦卑是要学的。你注意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哦，真的有一个恶王叫亚哈，对吧？亚哈是很坏的一个王，但是亚哈呢，有一次上帝借着先知告诉亚哈说，你这个做坏事我很不喜悦，我要降罚给你们家的时候，亚哈听了这个话，然后就在城墙上面披了一个麻衣，缓缓而行。上帝马上就让先知跟先知讲说，哎，你看见亚哈没有？你看见亚哈在我面前自卑，所以我说的灾就在亚哈活着的时候不降在他身上。他们家灭亡是亚哈死了以后的事情，你看到吗？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很有恩慈，很有怜悯。亚哈的这个谦卑是半桶水的谦卑，同意吧？但是上帝都恩待了他。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我做不到全然的谦卑，你不要说我做不到全然的谦卑我就骄傲，不行，你做一半，阿们吧。你总要在主面前谦卑，这个时候对你的家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你在上帝面前都不肯谦卑，你要解决家庭问题，可想而知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成功，弟兄姊妹？不可能。我们的骄傲很多时候就是家庭问题最大的问题之一呀，同意吧？所以我先谦卑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医治我，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启发我，主啊，求你赐恩给我。然后我再跟主求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全家，求你怜悯我全家，求你启迪我全家，求你赐恩给我全家。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蛮受伤，我需要在主的面前让主花一段时间来医治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主就说，你就来我这儿得医治，我不给你方法，因为我知道你受伤了，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我们有时候到主面前太急了，说主啊，赶紧告诉我方法，我去把我家搞好。主说你受伤了，你不要急，阿们吧。用什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说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1:40，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姊妹啊，这里的话我们去看到，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如果我们用信心的话，我们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其实这节经文它是有故事背景的，就像我们放的这张这个图片一样。就什么故事背景呢？就是主耶稣所爱的拉撒路死了，对吧？然后主耶稣来了，拉撒路其实已经死了，所以马大玛利亚很伤心。主耶稣说，凡是信我的就能复活，所以马大玛利亚说，是，我知道将来他必复活。其实主耶稣要行这个让死人复活的神迹，然后主就说了，你要用信心，你们若信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在我们家庭遇见危机的时候，我说你要注意，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才能去解决问题。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消除成见的蒙蔽。为什么我讲要消除成见的蒙蔽？弟兄姊妹，你注意什么是成见，什么是成见？结合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信心，我告诉你什么是成见。成见就是没有信心的看见，成见就是长时间不用信心看一个人，就越看这个人越面目可憎，然后就形成了成见，形成了有色眼镜。然后这个有色眼镜一旦形成，我们甚至养成一个习惯，我一看这个人我就把这个有色眼镜戴上。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戴上有色眼镜以后，被蒙蔽的是他还是你？是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成见从来蒙蔽我们自己。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消除这种心灵的蒙蔽，你就要把成见除掉。怎么除掉成见？你要，哎，我学习一些方法除掉成见。不是，除掉成见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若什么？你若信。你用信心去看家人，你就发现你很多成见就消失了。所以大家注意， 使徒保罗第一次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让他眼睛干什么呀？瞎了，对吧？看不见了。然后后来他眼睛怎么样子啊？眼睛好，能看见。之前什么事情发生啊？他眼睛上面有鳞片掉下来，预表什么？就是保罗以前的成见，对基督教、对福音、对基督、对上帝的成见深得不得了。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开始有信心了，成见的鳞片就掉下来。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被成见蒙蔽。你一旦被成见蒙蔽，你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圣经里面讲的那些那么美好的故事，在我们家都不可能发生的。你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呀，哎呀，他那个坏习惯呢，他完全没信心呢，他怎么怎么样子啊，所以这些事情不能发生。不，弟兄姊妹啊，你只要有信心，在红海前面，难道所有以色列人都有信心吗？还是绝大部分以色列人没信心啊？绝大部分以色列人没信心，有信心的就是摩西在那举杖，红海就分开了嘛。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把成见的蒙蔽拿掉，我们用信心去看我们的家庭危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能看见得胜。看你为什么能看见得胜？因为你能看见上帝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有危机了，我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开门。所以我们家有危机了，我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带我们家度过这个危机，大大得胜。这个祷告主听不听？听完了以后呢，我们家后面会失败还是得胜？一定会得胜啊，同意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若用信心去看你的家庭危机的话，你就知道危机的真相是什么。我说危机的真相就是神迹得胜的前奏，每一次危机都是上帝要显出神迹性的得胜，你要看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三个图，就是三个著名的神迹故事。一个最左边的我们看到是什么呀？六口水缸变水为酒，对吧？那家尴尬不尴尬？尴尬。哎呀，这个婚宴上面居然没酒了，但是主耶稣让他们干什么呀？把水倒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预表什么？预表缺乏。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知道缺乏，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讲过缺乏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家庭缺乏的真相不过是那六口水缸，同意吧？所以你只要照主吩咐的把那六口水缸把水倒进去，耶稣负责干什么？变水为酒。阿们吧。你要有信心呢。所以我只有水啊，我没有酒啊，我不能行神迹，但谁能行神迹？耶稣能行神迹。所以你的家里面有没有缺乏？有的。有时候我们的家里面的缺乏就是我们家现在最大的危机。主啊，你能变水为酒，我负责打水，求你变水为酒，可不可以？可以的。而且我们说第二个故事呢，就是苦水变甜，在马拉这个地方。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苦的时候啊？有，有的是苦的不得了，真的。就像你两弟兄，你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你没尝过我们家那个婚姻那个痛苦啊，我承认的，真的有些婚姻非常的痛苦，就像马拉的水一样，你可以远看，但你不能尝。你一尝，没法喝。你明明在旷野里面走啊走啊，好不容易遇见一滩水，好不容易看见那个地方有水泉，结果那个水不能喝。但是你要记得，在婚姻家庭当中，你家里的每一处苦水，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上帝要把它变甜。只要把基督的十字架投进去，只要上帝的恩典进去，上帝的怜悯进去，上帝的祝福进去，他就怎么样子啊？他就会变甜。而且我们第三个故事大家更熟悉了，红海分开，对吧？我们在家庭危机当中有时候就遇见重大的障碍，有时候是沟通上面的障碍，有的时候是一些其他事情上的障碍，好像看来就像红海一样根本过不去。而且不单前面有红海，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埃及的追兵，而且那些追兵还比我强大，而且那些人下死决心了，非杀死我们家不可，对吧？然后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把红海分开。所以你要相信，你在家庭危机当中遇见的每一个障碍都是上帝要分开的红海。那个红海原来是障碍，分开以后要在我们两边变成什么呀？墙垣，成为保护我们的，成为我的观景墙垣，对吧？你看有些说的那些什么，不是说有些豪宅，对吧？在那个房顶上说搞一个悬空的游泳池，你在那个游泳池里面游的时候可以往下看，看到下面，哇，那个风景很不一样，对吧？当然有些这个恐高症的估计看了受不了。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说摩西他们分开红海以后，在红海中间走的时候，就像那个埃及王子那个电影演的一样，说如果当然他就比较戏剧化，就看在旁边的红海那个海水里面有那个鱼在那里走，好像一个半透明的鱼缸一样。你要相信我们家预言的障碍也会是如此。当你有这些看见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每一个家庭危机的真相都是神迹性得胜的前奏。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家遇见危机了，我们家现在在马拉旁边只有苦水，哎呀我们家现在没有酒了，很大的缺乏，哎呀我们现在在红海边，主求你带我们胜过这个危机，你只管等上帝怎么把神迹行在你们家。阿们吧。他的膀臂缩短了吗？没有。我们信心的祷告，难道他只听摩西的不听我们的吗？不可能。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那第三个我再说，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分开把那个五饼二鱼分给众人的时候，是拿着它望着天干什么呀？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您要记得，我要祝福，我也要祝福，我要祝福我的家，我要祝福我的家。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用信心为我的家人去祝福。你注意，有些人觉得我们天天为家人祝福太傲慢了，太矫情了，对不对？不对，我天天为我家人祝福不是傲慢，不是矫情，恰恰相反，这是我的信心。因为我相信我家是神配合的，所以我们家人有没有缺点？有缺点。我有没有缺点？有缺点。我们家有没有软弱？有软弱。但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我的家庭，来祝福我的孩子，来祝福我的子孙后代。这个时候我把荣耀归给谁啊？我把荣耀归给主。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离开信心，我们天然就是个律法主义者，我们最会搞的就是挑剔，我们最会做的就是抱怨。但是当我明白，当我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不要这些东西，因为看见人的问题不需要信心，看见人的毛病不需要信心，挑剔抱怨不需要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只要看自己的肉体，这些我都能做。但是祝福祷告是奉主的名，是仰望主，是让主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看见上帝的美意，不管我的家人有多少的缺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讲说我们要凭信心看家人的时候，是不是讲家人的缺点我们都当作看不见了？我们是不是变成对家人的缺点就如同睁眼瞎一样？不是。弟兄姊妹，我依然看见家人的缺点，甚至因为上帝祝福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信心是如同理性的两个什么呀？两个翅膀，把我带到更高的境地，让我的理性升华的。所以我看问题会看得更浅还是看得更深？我看得更深。但是我把问题看得更深的时候，我还看见另外一个看得更深，我看见上帝祝福的能力看见得更深。所以我看见，对，别人只是说，哎，这个只是个小问题，我知道这是个大问题，但我知道上帝的恩典，上帝让我奉他的名举手祝福的能力远超过这个大问题。阿们吧。所以我看见家人有问题的时候，我更加要举手祝福他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知道上帝的美意大过人一切的软弱，所以我常常可以举手祝福，我的家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我说盼望大家真的看清楚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说我们要真的看见我们的家庭是神所配合的时候，那么给我们带来好真的是很多的祝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去讨论啊，关于啊，真的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离婚。因为主，你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去钻到这些字句、这些教条里面去。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看见婚姻是神所配合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是充满了神美意的。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求你施恩、引导、祝福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家中有何等多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面前大得益处、大得造就。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今天的道，我们不是只是把它当知识听进去，而是把它听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家在你面前大蒙祝福。让我们遇见家庭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大能的膀臂，不单让我们不陷入到这个危机的深渊当中，反而要带领我们得到更大的提升。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